社交媒体平台 Facebook 嘅母公司 Meta 元宇宙9月27号宣布已经关闭咗喺中国大陆同俄罗斯运行嘅两个虚假账户网络。中国嘅网络专门针对美国人发布有分歧嘅话题，企图干预美国内政。下面请听报道。根据 Meta 嘅报告，中国嘅虚假账户网络集中喺美国11月嘅中期选举之前，针对美国用户发表一啲分裂性嘅观点。Meta 喺报告里面话，虽然该网络嘅规模好细，冇吸引太多嘅追随者，但系呢一发现意义重大，因为呢个标志中共嘅大外宣方向发生变化，转为更直接咁干预美国国内政治。Meta 嘅全球威胁情报负责人尼莫喺新闻发布会上面话，中共之前嘅外宣系俾全世界灌输谎言。这个是该公司第一次发现中共账户以这种方式针对美国人。尼莫说，以前中共外宣的内容基本是美国不好，中国好，而新的网络行动集中在美国有分歧的话题上，他们运用假账户假装成美国人，并试图好像美国人一样讲话，他们谈论的是分裂的国内问题，比如堕胎和枪支管制。报告说，自从2021年11月以来，这些中国的虚假账户在不同的州分别冒充自由派和保守派美国人发布观点，或者潜伏在公众人物发的贴的评论里面。 Meta 公司还说，这些账户多数严守中国时间星期一到星期五朝九晚五的工作时间安排，只是在这个期间发布贴文，这个意味着该网络主要是在美国人睡觉的时候上贴评论。同时，这个来自中国的网络还针对捷克的网络用户发表对捷克政府支持乌克兰和捷克对中国政策的批评，以及一般性地缘政治议题上批评美国的信息。相比之下， Meta 破获的俄罗斯虚假网络行动规模更大，这些宣传的核心是大约60个模仿著名媒体网站的网站，发布批评乌克兰和支持俄罗斯的文章，并在 YouTube、Facebook、Instagram、Telegram、Twitter 或者是一些请愿网站上转发。俄罗斯掌控的乌克兰四个地区连续第五日进行所谓的公民投票，但是被控希望借此作为并吞领土的依据。在这个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的盟友9月27号向乌克兰和西方发出新一轮核威胁。下面请听报道。在星期二，乌克兰四个由莫斯科部分控制的地区赫尔松、卢甘斯克、顿涅茨克和扎波罗热关于是否加入俄罗斯的公投进入第五日，预料俄罗斯总统普京最快在30号就会藉由投票结果宣布并吞四个乌克兰地区。西方国家普遍认为这些公投是骗局，欧盟27个成员国正慎重讨论是否为此对俄罗斯采取新的制裁措施。俄罗斯前总统和前总理、现为俄罗斯安全委员会副主席梅德韦杰夫星期二再次发出核警告，普京及其同僚最近几个星期几次发出类似的警告。梅德韦杰夫新一轮警告和之前的警告不同，他首次预测即使莫斯科用核武器打击乌克兰，北约军事联盟亦不会冒住核战争风险直接参与乌克兰战争。分析人士说，这些警告旨在威胁乌克兰和西方，暗示准备使用战术核武器弥补为新吞并的领土。俄军最近几个星期面临乌克兰强力反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杰克·沙利文9月25号话俾哥伦比亚广播公司 CBS 听，华盛顿已经向莫斯科表明，如果俄罗斯咁做，将会面临灾难性嘅后果。乌克兰总统顾问波多利亚克喺接受瑞士报纸 Blick 采访嘅时候话， 乌克兰正在为俄罗斯可能进行核打击做准备。在莫斯科发出新一轮核威胁之际，网络运营商北溪集团表示，北溪系统三条海上天然气管道在同一日同时遭到前所未有的破坏。欧洲国家星期二正在调查两条俄罗斯天然气管道不明原因泄漏的问题，这个将阻碍重新启动北溪一号和二号主要管道将俄罗斯天然气输送到欧洲的努力。波兰总理马特乌斯莫拉维茨基说，泄漏是破坏所致，丹麦首相表示不能够排除这种可能性。之前俄罗斯以维修为理由削减对欧洲天然气供应，欧洲指责克里姆林宫维修是假，报复是真。世界银行星期二发表的最新报告再次下调了中国今年的经济成长预期，并且预言和中国相邻的东亚发展中经济体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超过中国，这个将是1990年以来的第一次。中国的房地产困境和动态清零抗疫政策正在拖累其经济发展。下面请听报道。世界银行9月26日公布最新报告，再次将中国的经济增长大幅下调至 2.8%， 明显低于4月时预测的 5.1% 和6月的时候预测的 4.3%。世界银行在下调中国今年经济成长率的同时，预测中国周边22个经济体的今年经济成长率随着防御措施限制的基本解除和旅游观光业的迅速复苏，将会比去年高出一倍几。其中越南、菲律宾、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格外突出。世界银行报告亦指出，在全球需求放缓、通货膨胀等不利因素的影响下，东亚和太平洋地区今年的经济增长将会从2021年的 7.2% 放缓到 3.2%， 不过会在明年回升到 4.6%。 报告说，东亚和太平洋地区的增长是由放宽防疫政策之后的内需复苏和出口增长所推动的，但是占该地区总产量大约 86% 的中国至到现在仍然采取以清零为目标的严格防控模式，这个也抑制了其国内和对外出口的经济活动，同时影响该地区整体表现。世界银行说，各国准备迎接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同时应该解决阻碍长期发展的国内政策，又提醒决策者不要以补贴的方式实施价格管控，因为会损害生产率。亚洲开发银行9月21日亦将中国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测下调至 3.3%， 并且预测其明年的增长不会超过 4.6%。 亚洲开发银行在报告里面指出，中国经济前景面临的风险包括疫情反复、制约国内消费需求全面恢复、房地产市场的进一步恶化、金融系统风险不断累积，可能会扰乱市场，引发政策干预。另外，高盛、野村和标准普尔等机构以及银行近期亦都已经陆续下调对中国的经济增长预测，又估计中国的清零政策可能维持到明年。据白宫星期二宣布，副总统贺锦丽将于星期四访问南韩和北韩之间的板门店非军事区，这个将是前总统川普于2019年历史性到访板门店之后，时隔三年多美国领导层再次访问南韩边境。预计贺锦丽的到访将会持续引发东亚局势关注。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白宫宣布正在东亚进行访问的副总统贺锦丽计划于星期四前往南韩非军事区板门店进行访问。这个星期以来，贺锦丽大部分都是在日本和南韩拜会和走访。 包括星期二在日本东京参加前首相安倍晋三的国葬，他亦是前往东京悼念同志义的几十名国际领导人之一。当日同样是前往参加安倍国葬而访问日本的南韩国务总理韩德树在东京同贺锦丽举行双边会谈，并在会后表示，南韩政府和国民都十分期待能够和副总统见面，副总统访问南韩期间将会前往南韩和北韩的非军事区，极具象征意义。韩德树在会上提到，贺锦丽访问非军事区将成为对北韩释放坚定应对的信号。美国和南韩一致认为，北韩的核威胁已经对朝鲜半岛本地区乃至全世界构成严重威胁。另外他亦提到，南韩和美国在守护人权、市场经济等普世价值方面的合作亦在度取得进展，尽管仍然有诸多疑点问题无办法立即获得解决，但是希望两国今后继续保持协商。对此贺锦丽回应说，为了进一步巩固美国和南韩的关系，我们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做，比如和南韩探讨创新、科技和太空领域的投资事宜。当日贺锦丽在东京亦分别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澳大利亚总理艾尔巴尼斯举行双边会晤。而根据一位没有透露姓名的白宫资深官员说，贺锦丽在每一场双边会谈中都有提及台湾。上个星期，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亦都曾经在南韩总统尹锡悦的专访里面问到，如果中共进攻台湾，南韩是不是会支持美国在台湾的防御工作。当时尹锡悦说，一旦中共进攻台湾，北韩亦极有可能发起挑衅。他强调说，届时对于南韩来讲，以强有力的南韩和美国同盟基础，你应对北韩挑衅应该会成为最优先课题。预计星期四贺锦丽的到访之后，东亚防御局势将会再次受到密切关注。星期二，强劲的伊恩飓风正直扑美国东南部地区，星期二晚间已经有热带风暴强风吹过佛罗里达半岛。随着伊恩飓风将在星期三晚间登陆，暴风半径将从中心向外延伸115英里，预计佛罗里达州大片地区都会受到影响。下面请听报道。星期二，伊恩飓风以强飓风的形式席卷了古巴西部，造成当地至少100万人断电。目前风暴直扑佛州以来，当地已经有175万到250万人面临强制性疏散。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这场危及生命的三级风暴预计将在星期三晚间在佛州登陆，并形成为一场大飓风。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说，当飓风以每小时125英里侵袭的时候，古巴已经遭受重大的风和风暴潮影响。预计伊恩在温暖的墨西哥湾上空会变得更加强劲，在接近佛罗里达州西南海岸的时候将会达到每小时130英里的最高风速，当地已经有250万人被命令撤离。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在萨拉索塔的新闻发布会上说，这个是一场大风暴，当它来的时候会带来大量的水，包括有57000人口的沿海城市萨拉索塔可能会受到飓风袭击。目前飓风警报覆盖佛罗里达州西海岸大约180英里范围，该地区包括迈尔斯堡、坦帕和圣彼得堡，这些地区都可能会受到自从2021年以来未见的一场大飓风的强力袭击。德桑蒂斯亦都敦促啲人为长期停电做好准备，并且避开潜在的风暴路径。在白宫，拜登总统亦都表示，联邦政府正在向佛罗里达州派遣几百名联邦紧急事务管理局雇员。 并且向处于风暴路径中的市长他们保证，政府将会满足他们的需求。拜登亦都敦促居民听从当地官员的命令，以保护生命财产安全。以上的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再见。